汉宣帝说，使政治公平，诉讼停息，百姓没有愁苦叹息，与我共同治理天下的，恐怕就是那些优秀的郡守吧。所以汉代任命官员，重视地方而轻视朝廷，郎官出去担任县令，郡守入朝担任三公。光武帝中兴，尤其精通官吏之术，谨慎选择名儒作为辅相，不拿吏士则求功臣。政绩优异就增加俸禄赏赐金银，政绩不佳就判罚到左校服役。选拔任用的方法汉朝最优。隋朝政治败坏，伦理混乱，天子从事巡游而致力征伐，百官惩现谄媚而窃取恩宠权力。这时朝廷没有正直的人，地方没有廉洁的官吏，跨州连郡没有不是豺狼虎豹之流，佩戴紫兽怀揣金印，全都施展爪牙的毒害，以至于土崩瓦解无法挽救，很快就灭亡了。武德初年，残余风气没有消除，太宗皇帝削平战乱痕迹，洗刷污浊风气，只思考农耕的艰辛，不把珠宝当作宝物。因此人们知道羞耻和规范，习俗崇尚贞洁修养，太平的基础都由此而来。到天后玄宗时代，贞元、长庆年间，有时用清士大夫治理州郡，有时用御史、郎官治理京郊，这是推行古道，所担忧的是不能做到。从武德以来，历经300年，这期间的州牧郡守不乏奉公守法的好官。现在记录那些政绩有声誉的，为他们立传，希望表彰官吏的榜样，并警戒不恭敬的人。韦仁寿是雍州万年人，大业末年担任蜀郡司法书左，断案公平宽恕，那些被判罪的人都说，韦君判的死了也没有遗憾。高祖进入关中，派遣使者平定巴蜀，使者秉承皇帝旨意，任命韦仁寿为西州都督府长史。当时南宁州归附，朝廷每次派遣使者安抚，大都接受贿赂，边境的人以此为患，有人叛乱。高祖因为韦仁寿一向有能干的声明，让他代理南宁州都督，在粤西处理政务，让他每年到那里一次来慰问安抚。韦仁寿率领500士兵到达西尔河，秉承旨意设置巴州17县，任命当地豪帅为长官，法令清明严肃，人们心怀喜悦。等到将要返回时，酋长们哭着说，天子派遣您镇守安抚南宁，怎么能就走？韦仁寿以城池没有建好为借口，各位酋长就一起修筑城池，建造官署房屋，10天就建成了。韦仁寿又说，我奉诏只是让我巡视安抚，不敢擅自留下。等到将要回去时，蛮夷父老都流泪送别。于是派遣子弟跟随他入朝，进贡地方特产，高祖非常高兴。韦仁寿又请求迁居南宁，派兵镇守，有诏令特别允许他根据情况自行处理，命令益州派兵护送他。刺史窦轨嫉妒他的功劳，以蜀中山辽反叛为托辞，没有时间顾及远方，没有及时发兵。过了1年多，韦仁寿因病去世。陈君宾是陈朝鄱阳王陈伯山的儿子，在隋朝担任相国太守。武德初年，献出郡城归顺，封为东阳公，受任行州刺史。贞观元年，多次转任邓州刺史。州城在战乱之后，百姓流离失所。陈君宾到任才满1个月，百姓都回来恢复本业。2年，天下各州都遭受霜灾涝灾，只有陈君宾管辖境内免受灾害。当年有很多储备积蓄，蒲州、渝州等州的百姓都进入他的境内寻找食物。太宗下诏慰劳他说，正因为隋末战乱离散，毒害遍及海内，全国百姓几乎死尽，州县萧条，十户不存一户，日夜思索，心中如同患病。因此太阳偏西忘记吃饭，天没亮就穿衣起床，日夜勤勉，只考虑安定养育百姓。每次见到水旱降灾，霜雹不按季节，就俯躬自责，自愧德行浅薄，担心贫穷的百姓不免饥饿，拿出全部仓库粮食普遍加以救济抚恤。如果有一个人断粮，如同朕夺取了他的食物，分命百官尽心补救。去年关内6州以及蒲州、渝州、陕州、鼎州等又遭受大旱，庄稼没有收成，粮食储备已经很少，于是让分房到有粮的地方就食。近来听说刺史以下以及百姓都理解朕的心意，到逐粮户那里互相安置养育，回来的时候 各自有多余的粮食，还另外携带布帛用来赠送，如此用心，赞叹很深。一则知道水旱无常，彼此互相救济，不担心灾年；二则知道礼让兴起，轻视财物，重视道义，四海市民都成为兄弟，改变交薄的风气，敦厚仁慈的习俗，政教风化如此，朕还有什么忧虑？那些安置外来人口，官员分配得当，都命令考公司记录为最优等，养育百姓不吝惜财帛，已经命令主管者免除今年调物，应该知道这个意思，互相勉励。同年入朝担任太府少卿，转任少府少监。九年因事被除名，后来启用受任黔州刺史，去世。张允济是青州北海人，隋朝大业年间担任武阳县令，致力于用德行教训百姓，百姓怀念他。元武县与武阳县相邻，有人带着母牛寄居在妻子娘家，八九年母牛繁殖到十多头，等到将要分居时，妻子娘家不给，县衙历任官员不能判决，那人到武阳县向张允济求证。张允济说，你自有县令，为什么到这里？那人哭泣不止，详细说明原因。张允济就命令左右绑住牛主人，用衣衫蒙住他的头，带到妻子娘家村里，说是追捕到牛贼，召集村里所有牛，分别询问从哪里来。妻子娘家不知道原因，害怕被牵连，指着所征诉的牛说，这是女婿家的牛，不是我们知道的。张允济就揭开蒙头布，对妻子娘家的人说，这就是女婿，可以把牛还给他。妻子娘家叩头认罪。元武县衙听说后都非常惭愧。又曾在路上遇到一位种葱的老妇人，搭草棚看守。张允济对老妇人说，只管回去，不必看守，如果遇到盗贼，应当来告诉县令。老妇人照他的话做，过了一夜，葱大量丢失。老妇人把这事告诉张允济。张允济召集葱地十里内的男女全部集合，张允济叫到面前审问，果然抓到偷葱的人。曾经有行人天亮前出发，在路上丢失衣衫，走了十几里才发现。有人对他说，我们武阳境内路不拾遗，只管回去取，东西一定还在。赵化果然找到，远近的人称赞他，政绩尤其优异。升任高阳郡丞，当时没有郡守，张允济独自统领大郡，官吏百姓敬畏而喜欢。等到贼帅王须拔围攻时，城中粮食吃尽，官吏百姓取槐叶搞劫充饥，始终没有叛变的人。贞观初年，多次升任刑部侍郎，封武城县南，出任幽州刺史，不久去世。李同克是冀州衡水人，在隋朝担任门下录使。大业末年，炀帝到江都，当时四方起兵，炀帝图谋迁都丹阳，召集百官商议。公卿迎合皇帝旨意，都说江右百姓都盼望皇帝驾临，巡视无秽，刻石祭功，恢复大禹的足迹，现在正是时候。只有李同克建议说，江南低洼潮湿，地方狭小，州城小，对内供奉天子，对外供给三军，无地人力竭尽，不能承受，而且跨越险阻，不是国家之福。御史弹劾李同克诽谤朝政，仅得以免罪。后来隋朝灭亡，跟随宇文化即到黎阳，辗转沦陷于窦建德。窦建德被平定后，太宗召见受任秦王府法曹参军。贞观初年，多次升任通州、巴州刺史，所到之处清贫有声誉，百姓称他为慈父。后来在家中去世。李素立是赵州高邑人，北齐凉州刺史李义深的曾孙，祖父李图任散骑常侍，父亲李正藻任隋朝水部郎中，大业末年奉命出使淮南，被强盗杀害。李素立武德初年担任监察御史，当时有人犯法不至于死罪，高祖特别下令杀掉他。李素立劝谏说，三尺法律与天下人共同遵守，法律一旦动摇，那么人们就手足无措。陛下刚刚开创大业，远方尚未归附，为什么在京城之下就抛弃刑律？我愧居法司，不敢奉旨。高祖听从了他，从此多次受到恩遇。李素立不久遇父母丧事，高祖命令主管部门夺情启用，受任七品清要官，主管部门拟任雍州司户参军。高祖说，这个官职重要而不清贵，又拟任秘书郎。 高祖说这个官职清贵而不重要，于是提拔受任侍御史。高祖说这个官职清贵而重要，贞观年间多次转任扬州大都督府司马。当时突厥铁勒部相继归附，太宗在他们那里设置瀚海都护府来统领，任命李肃立为瀚海都护，又有却尼属别部仍然成为边境祸患。李肃立派遣使者招抚小玉，使他们投降，彝人感激他的恩惠，率领马牛来馈赠李肃立，李肃立只接受一杯酒，其余全部归还，为他们建造官署房屋，开设屯田。过了很久转任绵州刺史，永徽初年升任蒲州刺史。等到将要赴任时，所剩余的粮食储备及物品都命令周司收管，只携带自己的书籍离开。在路上生病去世，高宗听说后特地为他罢朝一天，谥号为平。他的孙子李志远有很高名望，长寿年间担任天官郎中。那时李昭德看中他的才能，向武则天推荐，提拔他掌管留内选官事务。有人劝李志远感谢李昭德的私人恩惠，李志远说李公因公推荐我，怎么能以私事拜也，最终没有感谢，于是被李昭德怀恨，借故调出京城任毕州刺史，去世。李志远的儿子李奢起初担任泗水主簿，处理事务敏捷迅速，有声誉，即使是村童仆役之辈看过一遍后，没有不知道他们替代姓名的，多次转任国子司业，侍奉母亲非常谨慎，家庭和睦，几代人同住，每年岁时行拜庆礼，长幼男女都有礼节。等到妻子去世时，母亲已经生病，李奢怕伤害母亲的心，约束家人不让哭声让母亲听到，早晚探视，从未显出忧念的脸色，世人朋友因此很称赞他。等到母亲去世，哀伤过度，在扶丧期间去世。李志远的弟弟李从远景云年间历任黄门侍郎、太府卿。李肃立的堂兄之子李由道，武则天时官至东关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薛大鼎是蒲州汾阳人，北周太子少傅伯平公薛善的孙子，父亲薛粹任隋朝界州长史。汉王杨亮谋反，受任绛州刺史，杨亮失败后被处死，薛大鼎因年幼免死，流放陈州，后来得以返回故乡。义旗初建时，在龙门谒见高祖，乘机建议请不要攻打河东，从龙门直接渡河，占据永丰仓，传发檄文到远近，就能足食足兵，既占据京城地区，具有地势险要之处，这也是腹背恶侯的计策。高祖认为很对，当时将士都请求先攻河东，于是听从众人意见，受任大将军府察飞院。贞观年间多次转任鸿胪少卿、沧州刺史。州界有无地河，隋朝末年田色废弃，薛大鼎上奏开凿，从海引于盐，百姓歌颂说新河得通州吉利，直达沧海于盐治，昔日徒行京城寺，美哉薛公德滂沛。薛大鼎又因州界地势低洼，于是掘开长芦河及漳河、恒河等三条河，分别排泄夏季洪水，境内不再有水害。当时与瀛州刺史贾敦颐、曹州刺史郑德本都有美好政绩，河北称为称角刺史。永徽四年受任迎清光禄大夫，代理荆州大都督府长史，第二年去世。有两个儿子，薛克构、薛克勤。薛克构天寿年间官至灵台监，薛克勤历任司农少卿，被来郡臣陷害处死，薛克构受牵连流放临表而死。贾敦颐是曹州冤巨人，贞观年间多次升任沧州刺史，在职廉洁，每次入朝全家出行只有一辆破车、几匹瘦马，马骆头有缺损，用绳子代替，看见的人不知道他是刺史。23年转任瀛州刺史，州界滹沱河及寇水每年泛滥，漂流居民，贾敦颐上奏设立堤堰，从此不再有水患。永徽五年多次升任洛州刺史，当时豪富之家都在户籍之外侵占田地，贾敦颐全部查出3000多顷用来补给平民，又揭发奸邪，如同神明，不久去世。其弟贾敦氏，贾敦氏贞观年间担任饶阳县令，政教风化清静，老少都怀念他。 当时贾敦颐又受任瀛州刺史。就至大公以上亲属不得连续担任同一官职。朝廷因为他们兄弟在职都有能干的声明，最终没有调动替换。咸亨元年多次转任洛州长史，很有人会的政绩。当时洛阳令杨德干杖杀下属，以树立威名。贾敦是说，威正在于养育人民，道义必须存续安抚，杀伤生命过多，即使能干也不值得珍贵。常常一直阻止杨德干，杨德干也为此稍微收敛。四年升任太子右庶子。当初敦颐担任洛州刺史时，百姓在大事通衢共同立碑。等到敦氏离职，右刻时颂扬美德，立在兄长碑旁，当时人称为堂弟碑。敦氏后来担任怀州刺史。永淳初年因年老退休，等到病重，子孙皆医生来诊治，敦氏说没听说好医生能治老病，最终不肯服药。垂拱四年去世，时年九十多岁。儿子英福先天年间历任左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因参与窦怀真等人谋逆被处死。李君求是齐州平陵人，父亲李义满适逢隋末动乱，聚合宗族同党保卫乡里，外敌不敢侵犯逼迫，因公多次受任齐郡通守。武德初年从远方表达诚心归顺，诏令以齐宅为儋州，仍拜为总管，封平陵郡公。君求年少时行侠仗义，颇涉猎书籍。贞观年间，齐州都督齐王占据州城起兵作乱，君求与侄子行均坚守县城。事平后，太宗听闻后嘉奖他，提拔为游击将军，并改其本县为全节县。君求多次补任左骁卫、义全府折冲都尉。龙朔三年，高宗将要征伐高丽，君求上书谏祖说，我听说心病的人不能慢声说话，急事不能安言，仁慈的人不能隐瞒实情，况且吃君主俸禄的人要为君主的事而死，如今我吃陛下的俸禄，岂敢爱惜自身。我听说司马法说，国家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所以圣主明王慎重对待。爱惜名利耗尽，担心府库空虚，害怕涉及危险产生中原的祸患。所以古人说，物广德者昌，物广地者亡。以前秦始皇好战不止，以至于亡国，这是不爱内部而恶外部的缘故。汉武帝远征朔方，将近万里，开拓南海，分为八郡，最终户口减半，国用空虚。到了晚年才下哀痛之诏，自己后悔过失。那高丽是偏僻小丑，潜藏山海之间，得到他们的人不足以彰显圣化，抛弃他们的土地不足以损害天威，何至于疲惫中原百姓倾尽府库之时，使男子不能耕种，女子不能蚕织。陛下作为百姓父母，不垂恻隐之心，倾其有限之才，贪图无用之地。假使高丽被灭，就不得不发兵镇守，少发则兵威不足，多发则人心不安，这就是疲于转述，万民无以为生。万民无以为生，天下就败亡了。天下既败，陛下何以自安？所以我以为征讨不如不征讨，消灭不如不消灭。奏书呈上不被采纳。不久升任豫州刺史，未出发改为新州刺史，多次升迁至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政崇尚严肃，官吏百姓畏惧，盗贼绝迹，高宗多次下诏慰劳勉励。当时有吐谷浑侵犯边塞，因君求素有威严，转任灵州都督，不久在任上去世。崔之温是许州鄢陵人，祖父崔叔任司农卿，父亲崔义真任陕州刺史。之温起初任左牵牛，灵德年间多次转任灵州都督府司马。州界有浑胡薛部落一万多丈，多次侵略居民，百姓都废弃农业，练习骑射来防备。知温上表请求将他们迁移到黄河以北，胡薛不愿迁移。当时将军弃璧合力替他们向高宗进言，于是搁置了他的奏请。知温前后十五次上奏，最终听从了他，于是百姓开始耕种收获。后来胡薛入朝，顺便经过州府感谢说，先前承蒙奏请迁到河北，实在有怨恨之心。然而墓地肥沃，水草不乏，部落日益富裕，才接受您的恩德。 拜佛而去。知温四次升迁至兰州刺史，适逢党项三万余众来侵扰州城，城内能战士兵少，众人大惧，不知怎么办。知温让打开城门迎接贼兵，贼兵怕有埋伏，不敢进。不久，将军全善才率兵来救，大破党项之众。善才趁他们投降，想全部坑杀，以绝后患。知温说：“不逆客奔，是古人善战之道。杀尽无一类，祸及后代。又溪谷峥嵘，草木幽深，万一发生变故，后悔何及？”善才同意他的计策，又想分降众500人给知温。知温说：“刚才论安危之策，是公事，企图私利，坚决推辞不接受。”党项余众因此全部来投降归附。知温多次升迁至尚书左丞，转任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修国史。永隆二年七月，升任中书令。永淳三年三月去世，年57，追赠荆州大都督。儿子泰之，开元年间官至工部尚书。小儿子鄂之，鄂之神龙初年任将作少将，参与诛杀张翼之有功，封柏林县侯，赐食封200户。开元初年，多次升迁至少府监。知温的兄长知悌，知悌高宗时官至户部尚书。高至州，是常州晋陵人，年少好学，考中进士，多次补任费县令、与丞，为军分俸钱，政教风化大行，官吏百姓课时颂扬他。不久受任秘书郎、弘文馆直学士，参与撰写《瑶山玉彩》《文馆辞灵》等。三次升迁至兰台大夫。当时孝敬皇帝在东宫，至州与四文郎中贺凯、司经大夫王真如等人都以儒学奉诏受任为侍读。总章元年，请假回乡埋葬父母，于是对亲近的人说：“知进而不知退，是取祸之道。”于是称病离职。不久启用受任寿州刺史，施政宽厚仁惠，百姓安居。每次巡视属县，必先召见学官，见诸生，考试他们讲诵，询问经义及时政得失，然后问及垦田育送之事。咸亨二年，赵入拜为政见大夫兼检校礼部侍郎。不久升任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修国史。随即转任御史大夫，多次上表坚决辞让繁重职务。高宗嘉许他的心意，拜为右散骑常侍，又请求退休，获准。永淳二年十月，在家中去世，年82，追赠越州都督府。至州年少时与同乡蒋子慎交好，一同去拜访善于相面的人，相者说：“您位极人臣，而子孙微弱。蒋侯官禄至薄，而子孙转盛。”子慎后来多年后任见安慰去世，他的儿子蒋惠来拜见至州。至州以显贵，说：“我与你的父亲有旧交，你又有才能。”于是把女儿嫁给他。永淳年间，蒋惠任勾侍卫、郑州司兵去世。蒋惠的儿子蒋捷考中进士。开元年间，历任台省、官至湖、沿二州刺史。儿子显贵，追赠扬州大都督。蒋捷的儿子蒋烈、蒋焕都考中进士。蒋烈历任礼、吏、户三部侍郎、尚书左丞。蒋焕天宝末年任给事中，永泰初年任右散骑常侍。高氏灭绝已久，果然符合相者的话。当初蒋烈兄弟在父亲丧妻，在墓旁筑庐，种植松柏千余株，又同时荣贵，人们推重他们的友爱。蒋烈的儿子蒋炼、蒋焕的儿子蒋珠也考中进士。田仁惠是雍州长安人，祖父田轨隋朝幽州刺史，信都郡公。父亲田弘灵州刺史，袭封信都郡公。仁惠武德初年因制举，受任左卫兵曹，多次升迁至左武后中郎将。贞观十八年，太宗征辽出发后，薛延陀数万骑兵超略河南，太宗令仁惠与执事司隶率兵击破他们，追逐数百里，延陀脱身逃走。太宗嘉奖他的功劳，下喜书慰劳。永徽二年，受任平州刺史，劝学务农，称为善政，转任颍州刺史。适逢干旱，仁惠自己曝晒祈祷，终于获得甘雨。当年大丰收，百姓歌唱说：“父母养育我的是田使君，今成为人上天文。” 田中至与山出云，仓岭计十里一身。但愿常在不患贫。五次升迁至圣州都督。州界有山贼平险阻，劫夺行李，仍会发骑兵全部捕杀。从此外户不避，盗贼绝迹。入朝任太府少卿。麟德二年转任右金吾将军，所得俸禄估计有余，就交纳给官府。当时人颇讥讽他妖名。仁惠强力急务，昼夜巡警，从宫城到街道，丝毫越法无不立刻发现。每天在庭中引荐百余人，亲自检阅处罚，没有宽恕的。京城贵贱都畏惧他。当时有女巫蔡氏以鬼道惑众，自称能让死者复生，势力以为神明，仁惠验证其虚假妄诞，奏请流放边地。高宗说，如果死者不能复活，就是妖妄，如果死者能复活，更是罪过。最终依从仁惠的奏请。仁惠总章二年升任太常正卿，咸亨初年又转任右卫将军，因年老退休。宜凤四年去世，年78，谥号威。神龙年间因儿子归道追赠户部尚书。归道20岁左右明经科考中。长寿年间多次补任司兵丞，并任通事舍人内供奉。很久之后转任左卫郎将。胜利初年，突厥莫绰派使者请和，朝廷派遣左抱韬卫将军颜之威入藩，册封为立功报国可汗。莫绰又派使者入朝谢恩，之威在路上遇到，就给他飞袍银带，并上表请求藩使入都时，大被陈设。归道上言说，突厥被恩多年，悔过来朝，应等待圣恩宽恕其罪过，解便消任，须秉承天慈。知威擅自给予袍带，国家又将拿什么冲刺？希望恢复其出服，以等待朝恩。且小藩使道不劳大备之疑，则天同意。等到莫绰将到单于都护府，于是令归道代理司兵卿迎接慰劳。莫绰又奏请六湖州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则天不许。莫绰深怨，于是拘禁归道，将要害他。归道辞色不挠，更责备其贪得无厌的求请，并小谕其祸福。莫绰怒意稍解。适逢有诏赐莫绰粟30,000石，杂财50,000段，农契3,000石，并允许结婚。于是归道得以返回，于是当面陈述莫绰不利的情况，请求加强防御，则天采纳。不久莫绰果然叛变，挟持颜之威入清照定等州，提拔归道为下官侍郎，甚受亲近委任，多次升迁至左金吾将军、司善卿，监押千计。不久受上方监，加迎亲光禄大夫，转任殿中监，并令依旧押千计，宿卫于玄武门。敬辉等讨伐张易之、张昌宗时，派人来索要千计，归道先前未参与谋划，拒绝不给。等到事定，敬辉等要杀他，归道执辞免罪，令其归私地。中宗嘉奖他的忠状，召拜太仆少卿，迅速受任殿中少监，又金吾将军。一年多后病逝，追赠辅国大将军，追封元国公。中宗亲自写文章祭奠。儿子冰亭，开元年间任光禄卿。为基是雍州万年人，祖父为元礼，隋朝浙州刺史，父亲为客，洛州别驾。为基贞观年间任左牵牛胄曹，充任出使西突厥，册立同额设为可汗。适逢十国反叛，道路断绝，三年不能返回。维基撕裂衣裳，记录所经各国风俗物产，名为西征记。太宗非常高兴，提拔为朝散大夫，多次升迁至殿中监。显庆年间任潭州刺史。边州向来没有学校，维基敦促鼓励生徒，创立孔子庙，绘制72弟子及自古贤达，都为之作赞述。适逢弃璧合力东讨高丽，军队到潭州，而滦河泛涨，军队不能前进，维基供应其资粮，数日不乏。合力全军返回，将此事上奏。高宗认为他有才能，破格拜为司农少卿，兼之东都营田，甚受委誉。有宦官在院中犯法，维基杖责，然后上奏。高宗赞叹赏赐，赐卷数十匹，对他说，再有犯者你就鞭打，不必上奏。上元年间升任司农卿，检校元院，建造上阳宫， 并依中桥从立德坊区迁到长厦门街，当时人称其节省功力方便事。有道是朱清遂为天后所派，乘船车至东都，行为蛮横自肆。维基囚禁他，并密奏说道是假称中宫驱使，依仗行事，臣恐亏损皇名，为祸患之始。高宗特派中使慰于维基，而将清遂流放边州，天后因此不高兴。一凤年间，维基因家人犯盗窃罪被御史弹劾，被免去官职。永淳年间，高宗前往东都，到达方贵公驿时，召见维基，让他以平民身份管理圆院，正要恢复他原来的官职，被天后排挤而终止。不久命他代理司农少卿事务，恰逢他去世。他的儿子余庆，余庆官至右校尉、兵曹参军，早年去世。余庆的儿子岳，韦岳也以励志才能闻名，武则天时多次转任汝州司马。恰逢武则天前往长安，召他入朝，任命为上舍奉女，随从车驾返回京城，因而被召见。武则天对他说，你是韦基的孙子，勤勉干练，确实有家风，你家的事情朕全不知道。于是询问他家人的名字，赏赐慰问了很久，不久任命为太原尹。韦岳向来不熟悉军事，坚决推辞边任，因此违背圣意，被贬为宋州长史，历任海国二州刺史，所到之处都享有威名。睿宗时入朝任殿中少监，很受恩宠。等到窦怀珍、李靖等人被处死，因韦岳曾与他们交往，被江角陷害，贬为衢州别驾，逐渐升任陕州刺史。开元年间在颍州别驾任上去世。韦岳的儿子景俊，韦景俊考中明经科，神龙年间多次转任肥乡县令，县北界有漳水，连年泛滥，就堤靠近水道，虽然不断修筑，但漂流依然接连发生。景俊审视地势，向南开拓数里，凭借高地修筑堤坝。洪水到来时，堤南没有水患，水退后，堤北被称为肥沃的田地。漳水原有架筑长桥，每年维修，景俊又改造成浮桥，从此不再有水患，至今仍依赖此桥。当时河北发生饥荒，景俊亲自安抚全县各村，必定普遍救济，贫弱之人得以避免流离失所。离任时，百姓官吏立碑歌颂其功德。开元年间任贵乡县令，县里有母子互相诉讼的，景俊对他们说，我从小丧父，每次见到别人奉养双亲，自己遗憾终身没有机会，你们幸运地处在能侍奉父母的地方，怎能这样，教化不行，是我的罪过。于是流泪呜咽，并取出孝经交给他们学习诵读。于是母子感悟，各自请求悔改，于是被称为慈孝。多次转任赵州长史，途中经过肥乡，百姓官吏惊喜，争相前来犒劳践行，流连了一整天。有几个小孩年龄才十多岁，也在其中。景俊对他们说，算起来我当这个县令时，你们还没有出生，既然没有救恩，为什么如此殷勤？他们都回答说，这里的长辈传说，县中的官署、学堂、馆舍、堤桥都是民工留下的遗迹，原以为是古人，没想到亲自得以瞻仰，不觉欣喜眷恋超过平常。他就是如此被人思念。17年升任房州刺史。州里处于山谷，风俗混杂蛮夷，喜好淫肆而不修学校。景俊开始开设贡举，全部废除淫肆，又打通狭窄道路，并建造驿站馆舍，行旅之人感到非常便利。20年改任奉先县令，为成行而去世。全怀恩，雍州万年人，是北州荆州刺史、千金郡公全景轩的玄孙。他的祖先从天水迁居到此。祖父全洪寿，大业末年任临汾郡司仓书左。高祖镇守晋阳时，引荐他代理留守事务。因随从义军之功，多次转任秦王府长史，太宗待他很优厚。又随从平定王世充，受任太仆卿。多次晋封至卢国公后去世，谥号为公。父亲全之让继承爵位，官至亳州刺史。怀恩起初因门荫受任太子洗马。咸亨初年多次转任上城奉御，继承爵位卢国公。当时有奉承安碧罗善于钓马，很受高宗宠爱。怀恩奏事时遇到安碧罗在皇帝身边嬉戏无礼，怀恩退下后 打了他40掌。高宗知道后赞叹嘉赏，对侍臣说，淮安竟能不必强横，真是好官吏。当天授任万年县令，他为政清廉严肃，令行禁止，前后京县令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后来历任庆、来、魏、行四州刺史、洛州长史。淮安自容魁伟刚毅，穿戴整齐后，妻子儿女不敢仰视，所到之处都以威严治下，百姓官吏战战兢兢。不久出任宋州刺史，当时汴州刺史杨德干也以严肃与淮安齐名。这时淮安途经汴州，杨德干送他到郊外，淮安见新桥中间立木禁止车马通过，对杨德干说，一句话处置难道不行，何必用这个。杨德干非常惭愧，当时议论认为不如淮安，转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不久去世。侄儿权楚弼官至左领军卫兵曹参军。开元十年，皇帝在东都，楚弼于是与已故兵部尚书李炯秀的儿子李其隼，从祖弟金吾叔、陈仓卫卢斌以及京城左屯营押官长尚哲冲周吕季、杨楚建、袁令奇等人起兵反叛。立楚弼兄长的儿子权梁山15岁，谎称是襄王的儿子，称为光帝，率领左屯营兵100多人，驾梯登上景峰门，越城而入，占据长乐宫里门。进入宫城寻找留守刑部尚书王志英，没有找到。恰逢天亮，屯营兵自相翻覆，全部杀死权梁山等人，将首级传送东都，楚弼一并被连坐即墨。淮恩的叔祖权万计，万计性情刚强正直，喜好直言。贞观年间任至枢侍御史，因公事弹劾魏征、温彦博等人，太宗认为他不必豪贵，很礼遇他，升任尚书左丞，封记事南，又转任齐王右辅长史。齐王右失德，他多次匡正，最终被齐王右杀害，其事在齐王右传中。齐王右死后，追赠万计齐州都督、武都公，谥号为敬。儿子权玄福高宗时任兵部侍郎。冯元长相州安阳人，从长乐迁居到此，是北齐右仆射冯子琮的曾孙，考中明经科。高宗时多次升任监察御史，任剑南道巡查使，心力除害，蜀地依赖他。永淳年间任尚书左丞。元长清廉有见识，很受高宗赏识，曾秘密上奏皇后权力过重，因稍加抑制，高宗虽然没能采用，但深以其言为然。武则天听说后非常厌恶他。等到武则天临朝，四方迎合旨意，多进献福瑞。松阳令樊文进献瑞时，武则天命令在朝堂给百官看。元长上奏说，情形涉及谄媚虚伪，不可欺骗市民。武则天不高兴，将他外放为陇州刺史。不久，天下地方官聚集乾陵会葬，武则天不想让元长前往灵所，中途改任梅州刺史。剑南先前有光火贼夜间抢劫居民，白天藏匿山谷。元长到任后，用恩信小谕允许他们自首，并严厉追捕贼徒，丢弃武器捆绑自己前来陈述的接连不断。又转任广州都督，直接赴任，不允许到京都。不久，适逢安南首领李嗣先杀死都护刘延佑，攻略州县，下诏命令元长讨伐。他率领士卒南渡海，先传檄文显示威恩，小谕祸福。李嗣先的党羽大多相继归降，于是发兵诛杀其首领，安抚居民后返回。虽然屡有政绩，武则天最终不赏赐他。不久被酷吏周兴陷害，追赴京都，下狱而死。元长家中和谐肃穆，很有礼法，即使是小公的丧事，也不曾在私事请卧，很受世人称赞。堂弟元叔武则天时任清漳县令，政绩卓著，百姓称他为神明。又历任郡仪、始平二县令，都是单人骑马赴任，不曾带妻子儿女到官所。所骑的马午后就不给草料，说让他持斋，自己和奴仆每天只吃一顿饭，俸禄之余都用于公家，并施给平士。有人讥讽他沽名钓誉，袁叔说，这是我的本性，不觉得苦。中宗时，夏喜叔慰劳勉励，并令史官编录他的事迹，在祠部郎中任上去世。蒋琰，常州一心人。贞观年间任右屯卫兵曹参军。太宗将要征辽东， 招募出使高丽的人，众人都畏惧。蒋琰对人说：“主上雄才大略，华夏夷狄都畏惧其威，高丽小国岂敢谋害使者？即使被他们凌辱虐待，也是我的死所。”于是出使请求前行。到达高丽后，莫离之将他关在窟室中，用兵刃威胁他，始终不屈挠。恰逢高丽战败，得以返回。太宗认为他奇异，受任朝散大夫，又升任幽州司马。因善政被巡查使刘祥道推荐，升任惠州刺史，又升任殿中少监，多次陈述意见，高宗常优容采纳，又转任蒲州刺史。蒲州户口繁多，前后刺史多不称职。蒋琰到任不久，另行禁止，被称为好州牧。永淳元年，受任太仆卿，因父亲明清坚决推辞，于是任命为太子右卫副帅。当时征召隐士田由言为太子洗马，在宫中没有辅佐之意。蒋琰于是写信责备他说：“足下怀有朝父许攸般的高俊节操，傲视唐尧虞舜般的圣明君主，涵养烟霞般的义气，坚守林鹤间的隐遁之情已有多年了，所以能名声超越海内，流芳天下。主上委屈万圣之众，深明三顾之容，待你以商山四号般的宾客，待你以不臣之礼，将要用以辅导太子，如芝兰般熏陶而已。”皇太子正值盛年，圣道尚未完备，时已补缺，是臣子的恒常事务。我以不才之身上参与朝廷谋议，确实因为素无德望，未在祖武之间，谏言因人而废，不被采纳。足下受调护之任，正是可以进言之时。唯唯诺诺而无一言，悠悠然地度过岁月。假使你不识周粟，我岂敢多言？俸禄以及亲族，将如何报答？想是未达此礼，仅以此信启发您。田由言竟不能回答。蒋琰不久减教太常卿。文明年间，封义兴县子，历任右卫大将军、太子詹事，因年老退休。垂拱三年，在家中去世，享年78岁。有文集五卷。王方义，滨州祁县人，是高宗王树人的同曾祖兄。祖父王玉，武德初年任随州刺史。王玉的妻子是高祖的妹妹同安大长公主。太宗时，因公主属尊年老，特别加以敬重，多次亲临其宅地，赏赐累计上万。方义的父亲王仁表，贞观年间任齐州刺史。王仁表去世后，妻子李氏被公主斥逐，居住在凤泉的别业。当时方义年幼，于是与佣仆一起辛勤劳作，用心经营，功夫不虚费。几年间开垦田地数十顷，修建馆舍，栽种竹木，于是成为富户。公主去世后，回到长安，有人赵持满犯罪被诛，暴尸于城西，亲戚不敢收葬。方义感叹说：“栾布枯寂彭越，是大义；周文王掩埋枯骨，是智人。断绝朋友之意，遮蔽君主之人，如何侍奉君主？”于是收敛其尸，以礼安葬。高宗听说后，嘉奖赞叹，因此出名。永徽年间，多次受任安定县令。诛杀大姓黄甫氏，盗贼止息，被称为善政。五次升任肃州刺史。当时州城荒废毁坏，又无壕沟，多次被贼寇乘虚而入。方义征发士兵疏浚修筑，引多了水环绕城池作为壕沟，又拿出私财建造水碾位，征收其税吏来供养饥民，在住宅旁建造10多排房屋让他们居住。适逢蝗灾欠收，各州穷苦人死于道路，而肃州存活的人很多，州人为他立碑颂扬。适逢吏部侍郎裴行俭西征蛰伏，奏请方义为副将兼检校安西都护，又修筑岁夜镇城，建立4面12门，都曲折作隐伏出没之状，50天完工。西域各胡人争相来观看，于是进献地方特产。永隆年间，车部反叛，包围攻越城，方义领兵救援，到达伊利河，贼兵前来拒战，于是纵兵攻击，大破贼军，斩首1000余级。不久，二姓燕曲全部发动10万步众，与车部合兵来抵抗方义，屯兵热海，与贼连续作战，流矢贯穿手臂，他慢慢用佩刀截断箭杆，左右没有察觉。随后所统帅的番兵怀有二心， 图谋抓住方毅以响应贼军。方毅秘密得知，全部召集开会，假装拿出军资赏赐给他们，相继隐退离开，便下令斩杀。恰逢大风，又敲击金鼓以混乱声音，于是诛杀7000余人，因而派遣皮匠分到讨袭燕区部等。贼军已无防备，因此大溃，擒获首领突骑师等300人，西域于是平定。因公升任夏州都督，适逢牛疫，无法从事农耕，方毅制造人耕之法，安装关键，让人推行，百姓依赖于此。永淳二年，夏诏征召方毅，将要商议西域之事，在奉天宫谒见，赐给食物并谈话。方毅衣服上有旧时血渍之处，高宗问其原因，方毅详细叙述热海苦战的情况。高宗让他袒露伤口看，感叹说：“我的亲家啊，赏赐很丰厚。”不久，适逢随州白铁鱼举兵反叛，于是下诏让方毅任乘务艇的副将讨伐。贼平，封太原郡公。武则天临朝，因方毅是王树人的近亲，暗中想除掉他。等到乘务艇被诛杀，因方毅与乘务艇同职关系好，追捕到京都下狱，于是流放到崖州而死。他的儿子薛宝、薛洵、薛静都很有名。薛宝和薛静在开元年间都担任中书舍人，薛洵官至秘书监，薛继昶是绛州龙门人。武则天天寿初年，他呈上密封奏章，由此脱去布衣，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他多次审理治狱，符合皇上心意，接连升迁至御史中丞。万岁通天元年，下官郎中侯卫需率兵讨伐契丹失利，上奏说贼寇势力强盛，常有蛇虎为他们的军队做向导。武则天命令薛继昶查核验证这一情况，并任命他为河北道按察使。薛继昶先骑马赶到军中，斩杀侯卫须，并上报朝廷。还有藁城县尉吴泽，贪婪暴虐横行无忌，曾射杀义士，截取百姓子女的头发做成假发，州中将领无法制服他，百姓官吏都很担忧。薛继昶又将他杖杀，从此薛继昶威震远近，州县官员闻风畏惧。然后他施行恩德信义，表彰良吏。汴州有个孝女李氏，8岁时父亲去世，灵柩停放在堂上10多年，她每天哭掉不限时间。等到长大，母亲想让她嫁人，她便剪去头发发誓，请求在家终身奉养母亲。等到母亲去世，她哀痛悔伤，几乎危及生命，家中没有男子，她亲自置办棺椁，州里钦佩她的至孝，送葬的有1000多人。安葬完毕，他在墓旁搭棚居住，蓬头赤脚，背土筑成坟冢，亲手种植松柏数百株。薛继昶将他的情况列奏朝廷，皇帝下诏特别表彰其门闾，赏赐粟米布帛。90元年，薛继昶从定州刺史调任雍州长史，威名显著，前后担任京兆尹的官员都赶不上他。不久升任文昌左丞，历任魏州、陕州刺史。长安末年，任洛州长史，所到之处都以严肃治理政务。神龙初年，因参与诛杀张毅之兄弟的功劳，加授银青光禄大夫，任命为户部侍郎。当时薛继昶劝靳辉等人趁军队气势杀掉武三思，靳辉等人没有听从，最终因此失败，此事记载在《靳辉传》中。薛继昶也因此接连被贬，从贵州都督降为儋州司马。当初薛继昶与昭州首领周庆立以及广州司马光楚客不和，等到要前往儋州时，他害怕被周庆立杀害，想前往广州，又厌恶光楚客，于是叹息说薛继昶做事竟到了这个地步，于是自己制作棺材服毒自杀。睿宗即位后，下诏说原儋州司马薛继昶刚直有才干，义烈忠诚，早年承受先帝故托，任职朝廷内外，功绩声誉昭著，有庄助张汤的推举，同汲黯一样刚直，正直奸邪当道，清除异己，横加贬责，最终身亡。追念忠臣冤屈，心怀嘉奖悼念，可追赠左御史大夫，并同靳辉等人一样授予一个儿子官职。林培怀古，张之简，兄之玄，之慧，弟之泰，之墨，杨元衍，倪若水，李俊，杨桥，宋庆礼，江师度，强寻，何逢尧，潘豪礼，杨茂谦，杨平，崔银甫， 李尚隐、吕涯、萧定、蒋琰、薛觉、李惠登、任迪简、范传正、袁资、薛平、严继美。裴怀古是寿州寿春人。一凤年间，他到朝廷上书，被任命为下归主簿。长寿年间，多次转任监察御史。当时姚州、西州的蛮族首领反叛，武则天命裴怀古前往招抚。裴怀古深明赏罚，贼徒归附的每天以千计，于是俘获了他们的首领，安置好当地居民后返回。蛮夷感念他的恩德，为他立碑颂德。当时衡州鹿泉寺的僧人净满被弟子谋划陷害，弟子秘密画了一幅女人在高楼上的画，又画了净满拉弓射箭的样子藏在金箱里，然后到朝廷上告僧人诅咒，大逆不道。武则天命令裴怀古查问处死净满，裴怀古查究了供词情况，释放净满并上报，武则天大怒。裴怀古上奏说，陛下法律没有亲疏之分，应当与天下一律平等，怎能让我诛杀无辜之人来迎合圣意？假使净满真有叛逆的情况，我还有什么脸面能宽恕他呢？我现在谨慎遵守公平的法典，即使死了也无遗憾。武则天的怒气才平息。圣历年间，颜之威出使突厥，裴怀古担任监军。到达突厥王庭后，莫绰立颜之威为南面可汗。莫绰想授予裴怀古伪职，裴怀古不服从，准备杀他。裴怀古高声说，我宁肯尽忠就死，也不毁节求生，请斩首，我无所回避。于是被囚禁在军中，他找机会挺身逃回，被任命为慈部员外郎。当时姚州、西州的蛮族首领相继来到朝廷，歌颂裴怀古安抚治理的情况，请求让他担任州牧来安抚他们。于是朝廷任命裴怀古为姚州都督，他因疾病未能赴任，改任司封郎中。当时史安贼欧阳倩聚众数万人攻略州县，朝廷任命裴怀古为贵州都督，并充任招慰讨击使。刚到岭南，他就快速发送文书招降，告知祸福，贼徒营将自称是被官吏逼迫才起兵的。裴怀古知道他们诚恳，于是轻装骑马前往。左右说，蛮夷难以亲近，不可轻信。裴怀古说，我依仗忠信，可以通达神明，何况对人呢？于是进入贼营安抚小狱，群贼喜悦，归还所掠夺的财物，交给官府。各洞酋长原本持观望态度的，都来诚心归附，岭南全部平定。又历任相州刺史、滨州大都督府长史，所到之处都被百姓官吏爱戴。神龙年间，升任左羽林大将军，行路尚未到达京都，又被任命为滨州长史。百姓听说裴怀古回来，老幼相携，再交也欢迎。当时崔宣道接替裴怀古担任滨州刺史，下车不久被罢免，出郊等候裴怀古。裴怀古怕伤害崔宣道的心意，命令官吏驱散迎接的人，但百姓奔赴的更多，他被人如此思念。不久转任幽州都督，征召为左威卫大将军。不久去世。张之简是蒲州河东人，后来迁居齐州。他少年时与兄长张之玄、张之慧、弟弟张之泰、张之墨五人立志读书，都考中明经科。他们仪表魁伟，眉目疏朗，通晓玄理，清廉耿介自守，所以当时明公争相引荐，先后历任京畿各县。张之简、张之泰、张之墨调入年间后，又历任尚书省、门下省。张之简在天寿年间后，历任房州、河州、舒州、延州、德州、定州、冀州、晋州、明州、宣州、贝州共十一州刺史，所到之处都有威严，人们不敢冒犯。通天年间，张之泰任洛州司马，张之墨任秋官郎中。张之简从德州入京述职，武则天重视他的才干，又看他相貌过人，命画工画像，将画本赐给他，说人有时有才未必有貌，你家的兄弟可说是两绝。当时人称颂此事。不久任命张之泰为下官、地官侍郎、益州长史、中台右丞。当初张之简任房州刺史时，中宗以庐陵王身份被安置在房州，管制很严。张之简与董玄志、崔敬嗣相继担任刺史，都保护他，供应封足，中宗感激他们。到神龙元年，中宗即位，从贝州追召张之简 为左卫将军，加授云辉将军，封范阳郡公。张之泰从兵部侍郎授右御史大夫，加银青光禄大夫，晋封渔阳郡公。他们须发皆白，同时显贵于朝廷，当时声望很高。张之泰因触犯武三思，出任滨州刺史、天平军使，仍代本官。不久又任魏州刺史。景龙二年去世，皇帝降诏褒赠，谥号定。当时张之简任洛州长史、东都副留守，又历任左右羽林大将军、同州、化州刺史，以大理卿退休。开元年间去世，享年80岁。张之简善于从政，性格耿直，不喜欢有请托求进、无才而冒位的人，所以子侄经意不精的不许参加科举。张之墨曾与来俊臣、周兴等人一同掌管诏狱，陷入酷吏之列，子孙被禁锢。张之泰在开元年间多次追赠为刑部尚书、特进。张之玄的儿子张景升、张之泰的儿子张景义在开元年间都官至大官，门前陈列奇迹。杨元衍是国州文乡人，隋朝礼部尚书杨希的曾孙。他刚出生时几年不能说话，相面的人说，说话晚的人神志安定，此人必成大器。等到长大后，姿仪雄伟，以气量闻名。最初任平吉县令，被称为善政。载初年间多次升迁至安南副都护，又历任齐州、蒲州、晋州、魏州、宣州、许州六州刺史、凉州、凉州二都督、荆州长史。前后九次因清白被举荐升迁，多次得到皇帝诏书褒美。长安年间，张柬之接替杨元衍为荆州长史，与杨元衍泛舟江中，谈到武则天改朝换代，议论朱武擅权的情况，杨元衍发言慷慨，有匡复之意。等到张柬之掌管政事，上奏引荐杨元衍为右羽林将军。到京都后，张柬之对他说，还记得当年江中的话吗？今日的授官用意不浅。于是结交杨元衍与李多作等人，定计诛杀张翼之兄弟。事成后，加授云辉将军，封弘农郡公，时时封500户，并赐铁券，数十次死罪。不久，张柬之、晋辉等人被武三思陷害，杨元衍察觉变故，上奏请求削发出家，并辞去官爵十封。中宗不允许。晋辉听说后笑着说，早知你奏请出家，应该促成此事，剃掉胡头，岂不妙哉？杨元衍胡须多像胡人，晋辉以此话戏弄他。杨元衍说，功成名就，不退将危险。这是由衷的请求，不是无谓的。晋辉明白他的用意，惊愕不悦。等到晋辉等人获罪，杨元衍竟因事先察觉得以保全。不久加授金子光禄大夫，转任卫尉卿。第二年，李多作等人被诛杀，杨元衍因曾与李多作一同立功，也被逮捕入狱审问。依赖中书侍郎萧志忠的保举证明，最终得以免罪，又转任光禄卿。景云年间，他上书请求削去自身官爵，回赠父亲官职。中宗同意，于是追赠其父为越州长史。睿宗即位后，他三次升迁至刑部尚书，改封魏国公。开元初年，被任命为太子宾客退休。六年，在家中去世，享年79岁。其子杨仲嗣任密州刺史，杨仲昌任吏部郎中。倪若水是衡州靠城人。开元初年，历任中书舍人、尚书右丞，出京任汴州刺史。他为政崇尚清静，百姓官吏安定。他又增修孔子庙堂及州县学社，鼓励劝勉学生，儒学之风很盛，黄河、汴水一带称颂不已。开元四年，唐玄宗派宦官前往江南捕捉蛟鲸等各类鸟，途经汴州。倪若水得知后，上表劝谏说，县正值九夏农忙时节，三农辛苦劳作，农夫扶着犁垒，残妇持着桑叶，而在这个时候捕捉奇禽异鸟，公园池玩赏，从遥远的江南岭南运到京师，水路准备舟船，陆路劳累担负，喂以鱼肉，煎以稻粮，沿途看到的人岂不认为陛下贱人贵鸟？陛下正应以凤凰为凡鸟，麒麟为凡兽，那么萧青、西翅有什么可贵的呢？陛下昔日潜龙于藩邸，历经艰难困苦，如今祸乱扫清，高居地位， 玉帛子女，充满后宫，贡品珍奇，充盈内府，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求的呢？我承受国家厚恩，身居重任，草芥般的微贱生命，常想杀身以效忠；魁祸般的微小诚心，常愿肝脑涂地以报主。仰望朝廷，敢于陈述肺腑之言，直言触犯圣意，甘愿受顶祸之刑。玄宗亲笔下诏回答说，朕先派人取少量杂鸟，那人不知朕意，采集鸟稍多。你详细奏报此事，言辞诚恳忠正，很合朕意。你见识通达，才能周备一方尽职，所以朕停止你中央的重要职务，委以地方大权。果然能防邪存诚，守节更加坚定，骨梗忠烈，遇事无隐瞒。念及你的忠直，身为嘉许安慰。使者朕已酌情处罚，禽鸟全部放生，如今赐你物品40段，用以回报你的直言。不久入朝任户部侍郎。7年又授尚书右丞，去世。李俊是陇西人，祖父李世武。睿宗即位后，加授他迎亲光禄大夫。皇帝在东宫时，他被选为太子中运。又出京任灵州刺史，政绩有能名。开元初年，设置诸道按察使，广泛选拔能力，任命李俊为润州刺史、江东按察使，多次晋封至贞元县子。周人孙处玄以学行著名，李俊特别加以礼遇，多次上表推荐他，并让儿子李陵与他结交。孙处玄最终称病不出。李俊不久任国州、潞州刺史，又任益州长史、建南节度使，代理御史大夫，所到之处皆以诚信待人，被称为良吏。离任后都有遗留的恩德。8年在任上去世，追赠户部尚书，谥号成。其子李陵，字有传，杨桥，是河南洛阳人。他的祖先从北平迁居到这里，是北齐右仆射杨修之的玄孙。一凤年间，他参加八科举考试，被任命为江陵尉，多次升迁后任詹事司职。长安年间，桓彦范任左御史中丞，袁术几任右御史中丞，争相推荐杨桥，请求引荐他担任御史。内史杨再思一向与杨桥交好，知道杨桥不喜欢搏击弹劾的职务，对桓彦范等人说，听说他不情愿，怎么办？桓彦范说，按照官职选拔人才，哪里需要情愿，唯独不情愿的人尤其要给他，以此增长南进的风气，抑制急躁求进的途径。杨再思认为他的话正确，提拔杨桥为右台侍御史。景龙末年，多次转任为国子司业。杨桥恭敬谨慎，爱好学习，有儒者的风范，又勤于政务，循循善诱。等到他在学司任职时，当时人认为他很称职。他上奏修建先圣庙和讲堂，并在前庭立碑，以记载尊崇儒家的事迹。睿宗即位后，任命他为尚书右丞。当时分设都督府以统辖外台，精心挑选优秀官吏，任命杨桥为荆州都督府都督，不久没有施行。又历任魏州刺史，充任滚州都督、荆州长史，担任本道按察使，在所任职的地方以清白闻名。魏州人前往朝廷歌耳，请求杨桥再次到他们州任职，朝廷又任命他为魏州刺史。后入朝任国子祭酒，多次受封为北平伯，他推荐尹之章、范行宫、赵玄默等人为学官，这些人都是著名的儒者。当时学业逐渐松懈，杨桥督察考核精业，逐渐使用鞭子惩戒，学生怨恨他，有很多喧哗诽谤，于是相约在夜里于街中殴打他。皇帝听说后，命令有关官员杖杀了其中无礼的人，从此才平息。杨桥一向友爱兄弟，抚养孤侄如同自己的孩子。他常对人说，我虽然职位做到方伯，但内心与从前当县尉时没有不同。有见识的人非常赞叹他。不久因年老退休，在家中去世，谥号敬。宋庆礼是明州永年人，考中明经科，被任命为魏县尉。武则天时期，侍御史桓彦范受诏在河北阻断居庸、月岭、五回等道路，以防备突厥，特地召见宋庆礼谋划此事。宋庆礼很有谋略，桓彦范非常礼遇他。不久升任大理评事，仍充任岭南采访使。当时崖州、镇州等五州首领互相侵夺掠夺，蛮荒风俗不安宁，以前的使者 畏惧那里的炎热瘴气，没有人到过。宋庆礼亲自到达其境内，询问风俗，向他们晓以祸福。于是当地安定，撤去了镇守的军队5000人。开元年间，多次升任贝州刺史，仍担任河北知度营田使。当初营州都督府设在柳城，控制着西契丹。武则天时期，都督赵文慧治理怪为方略，两番反叛，攻陷州城，后来迁到幽州以东200里的渔阳城安置。开元五年，西契丹各自叩塞归附，玄宗想在旧城恢复营州。侍中宋璟坚决争辩，认为不可行，唯独宋庆礼极力陈述其好处。于是下诏命宋庆礼和太子詹事江师度、左校尉将军邵弘等人充任使节，在柳城重新修筑瀛州城，动工30天就完成了。不久任命宋庆礼为御史中丞，兼检校瀛州都督，开垦屯田80多处，追召幽州以及渔阳、淄青等地的民户，并召集胡商为他们设立店铺。几年间，瀛州的仓库很充实，居民逐渐富裕。宋庆礼为政清廉严明，而且勤于听理诉讼，所到之处官吏不敢犯法，但他喜欢兴办工程，多有更改，曾在边境险要处设置陷阱和枪刺，以截击贼人道路，议论的人颇讥讽他不切实际。开元7年去世，追赠工部尚书。太常博士张兴议定说，宋庆礼过于刚直则一折，过于明察则无徒，在东北有事，所损失数以万计，正是所谓害于其家，凶于其国。按照世法，好巧自视为专，请求谥号为专。礼部员外郎张九龄反驳说，宋庆礼在艰苦中砥砺节操，是国家的劳苦臣子，一行守边30年之久，家庭乐趣可想，他却独自安于传递之劳，耕种收获艰难，他又能使军仓充实，没有一件劳苦之事不是尽心而不懈怠，坚守针尖的规矩而竭尽全力，有其中一项已是人所难能。何况瀛州这个地方镇守戎夷，控扼咽喉，断其臂膀，若他们反叛，则可治其死命，若顺从，则可做其主人，被称为乐都，由来已久。以往因赵文慧为官，驾驭无方，自从毁废之后便助长了寇贼，所以20年间东边有事，僵尸暴骨，败将赴军，数不胜数。大明临照天下，圣谋独断，恢复祖宗旧业，重光大禹遗迹，以数千亿图，没有甲兵的强力守卫，按期前往，奉命而行。于是测量本柱，直尺鼓槌，亲自统帅工程，不务所虑，使柳城成为金汤之险，灵湖产生复兴之急，正是为此。不久停止海运，收集每年储备，边境安宁，和硕无扰。与兴师之费、转运之劳相比较优劣，谁利谁害？却说什么所亡万计，多么荒谬！等到契丹背信之时，畏惧我们犄角之势，虽然像蜀学一样自顾，但马驹放牧不受侵扰，这正是依赖那都城的维系之力。怎能踏着他的足迹，却否定其实际，贬低他的谥号，来迎合虚名，采信起初的诽谤之声，遗忘长远的利益，义理不恰当，谁说可行？请求将所议在下太常，希望平素的品行可以寻考，改易谥号的典章不致荒废。张兴又坚持原先的议论，宋庆礼兄长的儿子宋慈玉又前往朝廷喊冤，于是谥号为敬。江师度，是为帝人，考中明经科。神龙初年，多次升任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任河北道监察兼知度营田使。江师度勤于政务，又有巧思，很懂得沟渠水利的好处，开始在蓟门以北涨水挖沟，以防备西契丹的侵扰。又依据魏武帝旧渠沿海开凿漕河，称为平鲁渠，来避开海运的艰难，运粮的人至今受益。不久加授迎清光禄大夫，多次升任大理卿。景云二年转任司农卿。开元初年升任陕州刺史。州西太原仓控制两京水路两路运输，常从仓库用车载米到河边，然后登船。江师度于是开凿地道，从上面直接灌下去，便到水边，节省了数以万计。开元六年，将蒲州改为河中府，任命江师度为河中尹，让他修缮府寺。在此之前， 安邑盐池逐渐干涸，将湿度蒸发，兵卒开拓，疏浚水道，设置为盐屯，公司都大获其利。再次升任同州刺史，又在朝邑、河西两县之间，就着古通灵碑选择地方引洛水以及筑堰引黄河水灌溉，用来种稻田，共2000多顷，内置屯田十多处，收获以万计。特别加授金子光禄大夫，不久升任将作大将。第二年，左拾遗刘同上言，请设置盐铁官，收取利润以供国家费用，就可以免除对贫苦百姓的重负，使穷困者得到救济。奏书呈上，皇帝下令宰相商议可否，都认为盐铁之力很有益于国家费用。于是命江师度与户部侍郎强寻一同代理御史中丞，与各道按察使会商，来收取天下盐铁之力。后来有很多反对的人，事情最终没有实行。江师度在开元11年因病去世，年70多岁。江师度喜好水利，所到之处必定召集众人开挖，虽然有时不利，但成功也很多。在此之前，太史令傅孝忠善于占星历，当时人编成话说傅孝忠两眼看天，江师度一心穿地，流传为口头画饼。强寻是凤州人，也因励志才干之名官至大理卿。还有何逢瑶是齐州岐山人，生性诡诈，有口才辩才。睿宗时，突厥莫绰请求娶公主，皇帝同意了。何逢瑶以御史中丞代理鸿胪卿充任使者回报。到达突厥后，莫绰派他的大臣对何逢瑶说，敕书送来金漏庵，检查却发现是银胎金图，难道是天子的意思，是使者换掉的？如此虚假，公主一定不真实，请归还信物，停止和亲之事。于是策马离去。何逢瑶大声呼喊，命左右将马牵回，对莫绰说，汉法重视女婿，如今送安只取平安长久之意，何必以金银来论高低？如果这样，那是可汗贪金而轻淫，难道是重视人而看重信义吗？莫绰听后说，以前汉朝使者不敢如此，不可轻视。于是设宴备礼。何逢瑶又劝说莫绰，让他裹头穿紫衫向南面拜2次，派儿子跟随何逢瑶入朝。何逢瑶因奉命出使的功劳，迅速升任户部侍郎。不久因攀附太平公主，被贬为朗州司马。开元年间多次转任浙州刺史，在任上去世。潘好礼是贝州宗城人，年轻时与同乡孟温礼、杨茂谦为莫逆之交。潘好礼考中明经科，多次受任上蔡令，治理有优异政绩，被提拔为监察御史。开元3年多次转任兵王府长史。不久兵王出任华州刺史，任命潘好礼兼兵王府司马，主持华州事务。兵王想要出外游玩，潘好礼总是劝谏阻止。后来兵王带着鹰犬和家人出外打猎，潘好礼听说后拦在路上请求回去。兵王起初不听从，潘好礼就躺在马前喊道，现在正是农忙时节，大王怎么能不合时宜的带着这些恶少狗马践踏庄稼，纵乐而损害百姓，请先踩死司马，然后任凭大王行事。兵王惭愧恐惧，向他道歉后回去了。潘好礼不久升任豫州刺史，为政勤勉，但纠缠于琐碎小事，官吏百姓虽然畏惧他的清廉严明，也厌恶他的苛刻繁琐。他的儿子请求回乡参加明经科考试，潘好礼对他说，国法必须公平，你如果今夜不精，就不能妄求。于是亲自拷问儿子，经意不通，潘好礼大怒，召集州中僚属，将他儿子用鞭子抽打，并带上枷锁，立在州门外示众。不久因事获罪，被贬为温州别驾，在任上去世。潘好礼常自以为正直，不依附别人，又从不蓄露累积的阶勋，服饰用具粗陋，形如土木，议论的人也嫌弃他追求名声。杨茂谦是清河人，窦怀珍出任清河令时非常器重他，他起家因制举，被任命为左拾遗，出任灵明令。当时明州人称杨茂谦与清章令冯元书、肥乡令韦景俊都有治理的名声。杨茂谦以清白闻名，被提拔为秘书郎。当时窦怀珍任宰相，多次称赞推荐他，因此历任大理政、御史中丞。开元初年出任魏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与司马张怀玉本是同乡， 起初友好，后来有矛盾，于是互相告发，因此被贬为贵州都督。不久转任广州都督，因病去世。杨英是华阴人，高祖杨进是陈朝中书舍人，以慈父学问之名。陈朝灭亡后，才从江南迁居关中。祖父杨从任绛州刺史。杨英起初任陵游令，当时御史大夫窦怀珍检校建造金仙、玉珍二道观，发文书给附近各县，征收百姓所隐藏的叛逆者的资财，以充作观费用。杨英拒绝不接受，窦怀珍发怒说：“哪有县令卑微，敢抗拒大夫的命令？”杨英说：“我所论的只是为百姓伸冤，不知考虑职位高低。”窦怀珍认为他的对答豪壮。又中宗时，为数人上表请求以22岁为成了的年龄界限。等到为师败亡，省司准备征收丁租。杨英坚持说，为数人临朝当国，制书不止一件，有的升官进爵，有的赦免罪人，为什么唯独对已经服役的中南重新征收丁税，恐怕不是保民之术。省司于是依照杨英的主张全部免除了。杨英因此知名，被提拔为殿中侍御史。开元初年升任侍御史，当时崔日之任京兆尹，贪婪残暴犯法。杨英与御史大夫李杰准备弹劾他，李杰反而被崔日之诬陷。杨英在朝廷上奏说，纠察弹劾的部门如果遭受恐吓威胁，以成就奸人的阴谋，御史台本来就可以废除了。皇帝认为他的话切直，立即命李杰依旧任职，贬崔日之为摄县丞。杨英多次升任御史中丞、户部侍郎。皇帝曾在延英殿召集中书门下与各司尚书及杨洋商议户口之事，杨洋趁机上奏民间利弊，很受赞赏。当时御史中丞宇文荣奏请清查户口，议论者有人认为不便，皇帝下令百官在省中集议。当时宇文荣正掌权，公卿以下大多附和宇文荣的意见，唯独杨洋据理力争。不久出任化州刺史。16年升任国子祭酒，上表推荐说，沧州人王炯志、瀛州人尹子路、汴州人白吕忠都精通经学，德性纯正完美，足以成为后辈的师表，请求追授他们学官职务，让他们教授学生，以鼓励儒学之路。等到他们被征召到京，王炯志从平民起家，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并担任皇太子侍读。白吕忠因年老不能担任实际职务，被授予朝散大夫，放回家中。尹子路在弘文馆直接教授学生。裴英又上奏说，我看如今考明经的人，主考官不详细考察他们著述的本意，却苛求文句的难点，每到帖试时必定选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的内容。况且如今考明经的人学习左传的不到十分之二三，如果长期这样下去，我担心左氏之学不久就会废弃。我希望从今以后考试者全部帖试平时的文句，以保存经典。另外以礼以及公羊传、谷梁传几乎将要废绝，如果不加以甄别重视，恐怕后代就会抛弃。希望允许能通晓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的人也酌情给予优待奖励。于是皇帝下诏，明经科学习左传以及通晓周礼等四经的人，出身时免去担任散官，于是写入法令。因此学生们在学门外为培英立碑颂扬。后调任大理卿，因年老有病辞职。23年被任命为左散骑常侍，不久去世，追赠户部尚书，谥号为真。裴英常常感叹，以礼废弃断绝，即使士大夫也不能实行。他家中子女的婚事、冠礼以及吉凶之事，都依据旧文重新制定礼仪规范，让长幼都遵行。崔英甫，贝州武城人，是散骑侍郎崔丹禄的曾孙。祖父崔季任太子洗马，父亲崔元彦任太平县令。崔英甫在开元初年两次升迁任洛阳县令，治理有威严名声。九年从化州刺史调任太原尹，百姓官吏刻石碑颂扬他的善政。12年入朝任河南尹。14年代替成行胜任御史大夫。当时中书令张说在朝中当权，崔英甫与御史中丞宇文荣、李林甫弹劾他的罪状，张说于是被罢免至正事。崔英甫在职时刚正不阿，无所回避。自从贞观年间 李乾又任御史大夫，另外设置御史台监狱，有所审讯，便立即关押人犯。从此从御史中丞、侍御史以下，各自关押人犯，牢门常常满员。崔英甫援引旧例，上奏认为这样不妥，于是撤除了监狱。又按御史台旧例，从大夫以下到监察御史，争相处理政务，几乎没有上下级秉承。崔英甫一概加以督责，事情无论大小，都让他们咨询决定。稍有违背他心意的，便列举其罪过上奏。前后被贬黜的几乎有一半，同僚们都侧目而视。这年冬天，皇帝命崔英甫考核地方官的政绩，按旧例都要委托下属详细询问，经过春天还不能确定。崔英甫召集天下朝集使，一时集中在尚书省，一天就完成了考核。当时的人佩服他敏捷果断。皇帝曾对他说，你任御史大夫，天下人都说称职，非常符合我的委任。崔英甫与张说有了矛盾后，不久又互相结为朋党。皇帝听说后厌恶他们，特地免去崔英甫的官职，让他回家侍奉母亲。一年多后，重新授予御史大夫，升任刑部尚书，因母亲去世离职。21年，起赴任太原尹，并担任河东采访处置使，又任刑部尚书，兼任河南尹。24年，皇帝车驾回京，任命崔英甫为东都留守，为政严肃，很受百姓官吏的赞叹佩服。不久去世。李尚隐，他的祖先本是赵郡人，世代居住在潞州的同堤，近来又迁家到京兆的万年。20岁时考中明经科，多次应举，被补任下归主簿。当时姚挺任同州刺史，很礼遇他。景龙年间任左台监察御史。当时中书侍郎、知吏部选试崔实以及吏部侍郎正因同时掌管选官，他们依附权势，预先占用3年的人员空缺，世人百姓都叹息怨恨。不久他们相继主持政事，李尚隐与同僚御史李怀让在殿庭上弹劾他们，崔实等人于是被下狱审查，最终被贬黜。当时又有睦州刺史冯昭泰、乌奏桐庐县令李师等200多家声称他们妖孽，皇帝下诏让御史去审查。各位御史害怕冯昭泰刚愎自用，都称病不敢去。李尚隐感叹说，怎么能让良善之人陷于冤枉刑罚而不为他们申明呢？于是越过次序请求前往，最终为李师等人洗雪冤屈，上奏免除了他们的罪名。不久崔实、正英等人重新被任用，李尚隐从殿中侍御史外任一缺县令，李怀让任卫县令。崔实等人死后，李尚隐又从定州司马被提拔为吏部员外郎，李怀让从河阳令被提拔为兵部员外郎。李尚隐多次升迁任御史中丞。当时御史王旭很用威权，被世人百姓所忧虑，恰逢被仇家控告，李尚隐审查他毫不宽容，查获他奸赃巨万，王旭于是获罪。李尚隐不久转任兵部侍郎，再次升任河南尹。李尚隐性情率直刚正，说话没有隐瞒，处事明断，他对待下属宽厚大度，又熟悉旧例，近年的治敕都能暗暗记住，所在之处被称为良吏。13年夏天，妖贼刘定高在夜晚侵犯通洛门，李尚隐因不能觉察所部而获罪，被贬为贵州都督。临行时，皇帝派人对他说，知道你是公正忠诚的，但国法必须如此，于是赐给杂彩白皮以安慰他。不久又升任广州都督，并充任五府经略使。等到离任时，有人怀揣金子赠送李尚隐，李尚隐坚决推辞，说我生性如此，不可改变，不是为谨慎四之，最终没有接受。多次转任京兆尹、历任仆、华二州刺史，加迎清光禄大夫，赐爵高一伯，入朝任大理卿，代替王弘任御史大夫。当时司农卿陈思问大量引用小人为下属官吏，暗中盗取钱谷，累积到上万。李尚隐又检举审查他，陈思问于是被流放岭南而死。李尚隐3次担任县官，总是除去朝廷所厌恶的人，当时舆论因此很称赞他。24年任户部尚书、东都留守。28年转任太子宾客。不久去世，享年75岁，谥号为真。吕英，蒲州河东人，志向行为修养整饬，勤于学业。 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不能自己振作。同乡人程楚斌家财丰厚，吕英娶了他的女儿，程楚斌和儿子程振都看中他的才能，多给资助，于是出游京城。天宝初年考中进士，调任宁陵尉，本道采访史为志赞赏他的才能，征辟为知事。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上奏充任度支判官，多次兼任卫左、太子、通事舍人。吕英性格谨慎守直，勤于吏职，即使同僚邀请赏玩，他也独自端坐办公，不离案卷。哥舒翰更加亲近他，多次兼任余部员外郎、侍御史。安禄山叛乱，哥舒翰战败，肃宗在灵武即位，吕英即赴行在。内官朱光辉、李遵屡次推荐他有才能，皇帝深为重用，越级任命为御史中丞，所奏之事无不允从。皇帝驾临凤翔，升任五部侍郎，赐金子之福。十月，收复两京，下诏让吕英与三司官详细评定陷贼官员陈希烈以下数百人的罪责轻重。吕英用法太严，君子鄙薄他。乾元二年三月，以本官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门下省事。七月，因母亲去世免官。十月，起复授本官，兼冲度之使，升任黄门侍郎。上元元年正月，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赐门戟。门戟立在府门后，有人对吕英说，吉庆之事不宜穿丧服接受。吕英于是暂时脱下丧服，在门中拜寿，人们都笑他失礼。多次加授迎亲光禄大夫，封东平南。吕英任宰相后，任用岳父程楚斌为卫尉少卿，儿子程振为员外郎。宦官马上言负责传达诏命，吕英亲近他。有人贿赂马上言求官，吕英补任他为蓝田尉。五月，马上言氏谢被吃死，皇帝命随从官员吃他的肉，吕英因此被贬为太子宾客。七月，授吕英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冲礼、郎、中、辖五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吕英到任所，上言请求在江陵设置南都。九月，下诏改荆州为江陵府，设永平军团练三千人，以扼守吴、蜀的冲要。又分江陵设置长宁县，又请求歌坛、横、连、道、邵、柳、福等七州隶属江陵府。在此之前，张维一任荆州长史，已任防御使，陈希昂任司马。陈希昂是衡州酋帅，有家兵千人在部下，自为藩尉。有个叫牟遂京的人官至将军，是张维一的亲信将领，与陈希昂有积怨。陈希昂率兵进入张维一的官署，索要牟遂京的人头，张维一害怕，立即下令斩首交给陈希昂。从此军政大权归于陈希昂。等到吕英到任，上奏追召陈希昂前往上都，任命为侍御史，出任常州刺史、本州防御使。陈希昂途经江陵，吕英埋伏假士击杀了他，他的部下都被斩首，尸体堆积在府门。府中震慑服从，吕英这才上奏他的罪行。又有妖人申凤之以左道士凤李辅国，被提拔为谏议大夫。李辅国上奏在道州界设置军队，让申凤之任军校，引诱群蛮，收取他们的金帛，赏赐妃子官服，用囊中赤书赐衣展示给他们看，人们因此听信。军人都穿朱子官服，在西洞中飘掠，官吏不敢管制，已持续多年。潭州刺史庞成鼎对此愤恨，趁申凤之入朝奏事，到长沙时将他拘捕，查获赃物巨万以及左道文记，一时搜获，派使者上奏。李辅国袒护申凤之，上奏召申凤之入朝。申凤之得到召见后，详细诉说庞成鼎屈家诬陷。皇帝下诏审理庞成鼎诬枉之罪，命令荆南府审问。吕英命令判官、监察御史严颖审理。吕英上书论此事，肃宗发怒，将严颖流放建州。庞成鼎最终得以昭雪，后来申凤之终于因贪赃败露被流放而死。人们看中吕英的守正，他的刚断不挠，都像这样。当初吕英任宰相，与同僚李逵不和，等到吕英被贬斥两年后，以善政闻名，李逵厌恶他，于是说在湖南设置军队不便，又派人前往京湖秘密窥探吕英的过失。吕英知道后便上书论李逵，李逵因此获罪，贬为元州长史。吕英一向体弱多病，元年见卯月去世， 追赠吏部尚书，有司议事为诉。就吏度之员外郎严颖请求用二字是中肃，博士独孤及坚持认为肃字合适，朝廷听从了。吕英在朝中任职实无特别称誉，等到治理江陵三年被称为两首。当初郡人立祠，吕英死后一年多，江陵江吏凑钱十万，在抚西高爽之地大建祠宇，四季祭祀祈祷。萧定，字梅臣，江南兰陵人，是左仆射宋国公萧宇的曾孙。父亲萧树任国州刺史，因萧定追赠工部尚书。萧定以应必受陕州参军，金城城以力士清干闻名。几世中裴尊庆上奏认为选补处置使判官。回朝改任万年主簿，多次升迁任侍御史、考功员外郎、左右司二郎中。被元载排挤，出任秘书少监兼元州刺史，历任姓胡、宋、穆、润五州刺史，所到之处有政声。大历年间，有关部门条列天下刺史的考核政绩，只有萧定与常州刺史萧复、濠州刺史张毅被认为治理成绩第一。其中奖励农耕、均衡赋税、流亡者归附、户口增加，萧定又居首位。不久升任户部侍郎、太常卿。诸子叛乱时，他改名换姓，藏匿在李相间。京城平定后，首先受到表彰提拔，任命为太子少师。新元元年去世，享年77岁，加赠太子太师。蒋琰，莱州胶水人，是吏部侍郎蒋钦绪的儿子。性情耿介独特，好学，早有声誉。以孝廉科多次授官任洛阳尉、监察御史。与兄长蒋琰、蒋荣、弟弟蒋钦都以才干局良、历史能力在天宝年间享有能名。长史韩朝宗、裴炯都委任他推赴简沟的职务，他处事公平允当，剖析决断精当，一举一动都成为群僚的楷模。乾元年后，授陆浑、周至、咸阳、高陵四县令。当时正值军旅之后，创伤未平，蒋琰竭心安抚，所到之处安定和睦。副元帅郭子仪每次统兵经过他的县，必定告诫军吏说，蒋琰县令清廉而严干，供应物资本来应当有准备，士兵们得到疏饭招待就足够了，不要干扰他的亲政。他被名人如此看重，渐渐升任长安令、刑部郎中、监视御史、领魏桥河运出纳使。当时元载执政，廉洁守道的人多不更换职位，蒋琰因此滞留在郎官之位，很久不升迁。大历12年，长衮因众人议论认为蒋琰委屈，提拔任命为御史中丞、东都副留守。不久升任刑部侍郎、山定副使，改任大理卿，执法明察审慎，号称称职。建中元年冬天，皇帝车驾前往奉天，刘演奔赴皇帝驻地，被叛军侦察骑兵抓获，叛军想用伪职引诱他，于是他绝食称病，暗中逃窜到乡里之间。京城平定后，他首先受到表彰提拔，被任命为右散骑常侍。不久因病去世，享年74岁，追赠工部尚书。薛觉，字温如，是河中宝鼎人。祖父薛宝应曾任滨州刺史，父亲薛弘曾任蒲州刺史。薛觉年轻时因门荫被授官，易得太子庙令，多次升任乾陵台令。不久被任命为世太子中允，兼任渭南尉，考核政绩名列第一。过了一年，又因清廉名声特别突出而闻名，升任昭德令。县里百姓请求立碑记载他的政绩，薛觉坚决推辞不接受，升任楚州刺史、本州营田使。在此之前，州里营田由宰相姚陵使职，刺史能够直接向朝廷报告，俸钱和其他供给达100余万，田官数百员，服侍的差役3000户，每年因优等而受官的又有10多人。薛觉将这些都逐条废除，只保留1/12，而租税收入却有盈余。他被观察使诬告上奏，降职为峡州刺史，又升任陈州刺史。建中初年，皇帝分别派使臣考核升降官吏，派往淮南的李成因薛觉在楚州政务检省，派往山南的赵赞因薛觉在峡州为官清廉，派往河南的卢汉因薛觉严肃吏治，都上报了考核优等的奏状。薛觉被加授中散大夫、次子金鱼带。宣武军节度使刘玄佐上奏举荐他兼任御史大夫、 便送都统行军司马。不久，李希烈从汴州逃走，朝廷任命薛觉为汴州刺史，升任河南尹，后调入朝廷任司农卿。当时皇帝下诏让天下推举能胜任刺史县令的人将近有百人。皇帝下令让薛觉与百官询问考察，并严访民间疾苦以及官吏得失，选取那些有恻隐之心通达事理的人分条举荐，十人中只有一二个。宰相打算用文辞策问来考核他们。薛觉说，寻求良吏不能同时苛求他们的文学才能，应当以圣君爱民的根本为用心。执政最终没有难为他，被举荐的人都依次晋升官职，其中大多很称职。贞元五年，薛觉被任命为京兆尹。薛觉刚强严明，明察秋毫，通晓法律政理，勤勉自身为下属表率，但失于琐细刻薄，没有文学大体的风范。贞元八年，因斗参事件牵连，被贬为太子宾客。不久，被任命为岭南节度观察使。因病去世，享年74岁。朝廷停朝一日，追赠工部尚书。他有个儿子叫薛存庆，自有传记。李惠登是平卢人，年轻时担任平卢副将。安禄山反叛时，他跟随兵马石董勤从海路转战，收复沧州、地州等地，率清兵远程战斗，叛军不能支撑。史思明反叛后，他又陷入叛军之中。他脱身投奔山南节度使来天，来天上奏授予他是金吾卫将军。李希烈反叛时，朝廷授予李惠登2000兵马，镇守随州。贞元初年，他率领全州归顺朝廷，被授予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他遭遇李忠臣、李希烈残害之后，原野空旷无人。李惠登质朴，不懂学问，为官没有突出的才能，只是凭本心处理政事，都与事理相合。对百姓有利的就推行，对百姓有害的就去除。20年间，田地得到开垦，户口增加，各州上奏的官吏进入他的辖区，没有不歌颂他的才能的。等到于迪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时，将他的政绩上报朝廷，加授御史大夫，将他所在的州升为上州。不久，加授检校国子祭酒。去世后，加赠洪州都督。任迪简是京兆万年人，考中进士，起初担任天德军使李景略的判官。他性格稳重厚道，曾经有一次军中宴会，斟酒的人误将醋当作酒端上来。任迪简知道是失误，因为李景略性格严厉，担心追究主持酒宴的人，于是勉强喝光了醋，并假装掩饰了这一过失，用酒味淡薄为由禀告李景略，请求换酒。于是军中将士都感动喜悦。等到李景略去世，众人认为任迪简是忠厚长者，商议请求他担任主帅。监军使听说后，将任迪简关在别室，军士们连声呼喊赶来，打开门锁把他营救出来。监军使上表奏文，德宗派人查访，把军情详细上奏，任命任迪简为丰州刺史、天德军使，从殿中侍御史授兼御史大夫，再加授常侍。后被召入朝，任太常少卿、汝州刺史、左庶子。等到张茂昭离开议定，朝廷任命任迪简为行军司马。他到任后，正遇上虞后杨伯玉聚城叛乱，不久众人杀死了杨伯玉。任迪简的兵马使张左元又叛乱，任迪简攻杀了他，这才得以进入城府。不久，加授检校工部尚书，充任节度使。起初，张茂昭奢侈放荡，不加节制，公司财务都耗尽。任迪简到任后，想要犒赏将士，没有财物可取，于是和士兵一样吃粗粮。他居住在己门下整整一个月，军吏们深受感动，请他回到正堂请居，任迪简这才安心就任其位。3年后，因病离职，被任命为工部侍郎，到京城后最终不能朝见谢恩，改任太子宾客后去世，追赠刑部尚书。范传正，字希老，是南阳顺阳人，父亲范伦曾任户部员外郎，与同郡人李华有深厚的交友之谊。范传正考中进士，又因博学鸿词科和书判科都考中甲等，被授官集贤殿教书郎、卫南卫，又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从比部员外郎外任为摄州刺史，转任湖州刺史，历任3郡，因政事治理得当闻名。 被提拔为宣摄观察使，任满到京城。宪宗听说他的宅地过于奢侈，看不起他，于是任命他为光禄卿。因封疾去世，追赠左散骑常侍。范传正精明强悍，有主见，爱好股市，自我修养。等到担任观察使时，颇为奢侈，用大量财物贿赂权贵，视公家财物如同私产，侥幸没有彻底败亡。他为做官时曾游历西部边境，著有《西陲要略》三卷。元资，字德深，是陈郡汝南人。年轻时勤奋学习，因表兄道州刺史元杰有盛名，前往依附他。每次读书都能深解其中奥妙，元杰非常器重他。不久，处置使赵赞以处士的身份推荐他，被授官是教书郎。何世干镇守武昌时征召他为从事，多次升官至詹事府司职。辖区有一长被下属官吏诬陷盗窃金银，元资查明他的冤情，最终释放了他。御史中丞韦涛听说后，推荐他为侍御史，转任工部员外郎。贞元十九年，韦高开始与西南蛮夷交往，酋长一谋寻进贡珍宝，请求朝廷派遣使臣。朝廷正要任命安抚使，挑选郎吏中可以出行的人，都因西南路途遥远而害怕。只有元资不推辞，德宗非常赞赏他，以本官兼任御史中丞，持符节充任汝南诏使。尚未出发，升任祠部郎中，使命不变。第二年夏天，出使返回，被提拔为谏议大夫。不久授官尚书右丞，掌管吏部全选事务。外任为华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同官防御使，镇国军使。他以宽厚平易、清廉简约治理政事。有从外地来的百姓都分给土地让他们居住，将他们的居住地命名为议和里。他专门以词汇为根本，百姓非常爱戴他。但百姓中有犯罪的都放任不追究，抓获盗贼就释放，有时还用财物补偿他们。朝廷征召他任金吾卫大将军，老人官夫寡妇拦路，使他不能前行。杨于林接替他的职务，公开对百姓说于林不敢改变员工的政令，然后百姓才围绕跪拜告别。皇帝开始监国时，他与杜黄常都担任宰相，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平章事。适逢韦高去世，刘辟拥兵擅自任命，元资持符节前往安抚，走到半路被任命为检校吏部尚书、平章事、剑南西川节度使，百姓为他建立生祠祈祷。后被征召为户部尚书，接连担任荆襄二镇统帅，改任张义军节度，随唐邓升光等州观察使。逆贼吴元济与官军对峙多年，元资最终因滞留无功，被贬为抚州刺史。不久升任湖南观察使后去世，享年70岁，追赠太子少保。元资擅长篆书和咒书，很有古法。因出使之行，著有《云南记》五卷。他曾读刘徽的《悲甘霖赋》，感叹他包善成恶，虽然违背了《春秋》的宗旨，但文章不可废弃，于是写了《甘霖赋》后续。他的儿子元都官至翰林学士。薛平是河东宝鼎人，年轻时因吏事晋升，多次升官至长安令，被任命为国州刺史。朝廷因他考绩优异，提拔为湖南观察使，又升任浙江东道观察使，因治理有方，升任浙江西道观察使。他整肃风俗，遵守法度，百姓非常安定。他自身节俭，曾穿一件绿袍十多年不换，后来因朝廷加赐朱服，这才解下旧袍。薛平历任三镇共十多年，家中没有歌舞声乐，俸禄都分给亲族故人子弟，被任命为左散骑常侍退休。当时有年过70而不知退休的人，只有薛平年届70而无病请求告老，头戴脚巾归隐东都洛阳，当时的人非常敬重他。去世时74岁，追赠工部尚书。言继美考中进士，多次任职台省，有长者的美誉。从婺州刺史任福建观察使，又任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所到之处以简约淡泊治理政事，两地百姓除了正常赋税之外，不知道有其他负担。入朝任右散骑常侍，后任华州刺史、潼关防御使、镇国军使，入朝任秘书监。因年届70上表请求退休，以工部尚书身份退休。后来因恩利多次晋升官职。 在家中去世，享年90多岁。使臣赞于圣人开创盛世才能杰出的人，即时就是在治理中达到安定，无为而治，去除繁琐非议，从简遵循规则，和乐可敬的君子是国家的基石。